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21日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路透社星期五引述两位台湾方知情人士嘅独家报道话，台湾政府正在调查一宗可能嘅泄密案，因为同台湾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相关嘅一份机密报告以及多份外交电报疑似遭人系上传到美国一个匿名留言讨论版网站上边。其中一位官员表示，初步嘅调查结果显示，呢啲上传到美国留言讨论版网站上边嘅文件有一部分系真实嘅，只有零星片段似乎系伪造。路透社报道表示，呢位官员并冇介绍详情，但系记者睇到咗泄露嘅文件。路透社引述第二位官员嘅讲话，文件嘅部分内容睇起嚟系属实，但系官员系一时无法确定被上传到网站上边嘅文件出自边一处。由于事涉敏感，两位官员都要求路透社将佢哋匿名。台湾嘅国家安全局证实，正在对最近被上传到网上嘅疑似政府文件进行调查。国安局喺回应路透社嘅评论要求嘅时候表示，注意到疑似政府文件最近喺网上传播，相关单位正在进行调查，并且系同文件所属嘅部门进行交涉。国安局仲表示，佢哋亦喺度调查紧中国大陆是否卷入咗呢一宗嘅泄密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李斯等九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星期四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拜登政府欢迎中国响俄罗斯战争嘅外交调解发挥作用表示关切。李斯参议员办公室星期四发布新闻稿话，公布了参议员致布林肯的信函的详细内容。参议员在信里面说，中国在乌克兰的角色将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乌克兰在欧洲的未来以及是整体的欧洲安全。美国政府政策不应该是允许中国为自己对俄罗斯的支持开脱，或者是利用这场战争为他们长期的政治以及经济利益服务。李斯等参议员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要放弃华盛顿可以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打进契子的想法，相反美国应该是和欧洲以及印太伙伴一起提前计划乌克兰的重建，这样中国就无法追求他们单边利益。议员中说，拜登政府错误地认为中俄之间分歧正在扩大，在这个基础上面出台的政策严重误解了中国的利益，以及是北京如何看待他们同普京政权的关系。他们在致布林肯的信里面列举了四项重要的原因，认为美国政府绝不应该允许中国在调解俄乌战争的外交努力当中扮演任何的角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下星期访问汤加、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拜登政府加速推进印太战略，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抗中国在该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表示，布林肯将会在7月26日出席美国在汤加首都卢富阿洛法的大使馆新馆开馆仪式，然后前往新西兰惠灵顿观看美国对荷兰的世界杯女子足球赛。而之后布林肯将会在新西兰官员会面，并且在7月28日至29日前往澳洲布里斯班，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是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雷斯、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一起出席年度二加二澳大利亚美国部长级咨商会议。这次的访问将会是布林肯在过去两个多月以来第三次访问亚洲，继上个月访问中国以及上个星期访问印尼和东南亚官员会谈之后。与此同时，财政部长耶伦以及气候特使克里最近先后结束了他们的中国之行。美国的第二先生艾姆霍夫目前正在新西兰出席世界杯女子足球赛，并且将会在未来几日前往萨摩亚。布林肯的访问是在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大幅增加美国驻太平洋岛聚新大使馆设施的外交人员以及支出一个星期之后宣布。美国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是为了回应中国在该个地区日益强势的影响力。 日本計劃將福島核電站經過處理的核廢水排入太平洋，已經造成了同鄰國的外交滾仗。中國海關總署這個月開始加強對日本水產品的輻射檢驗，東京則是呼籲北京採取科學證據取消對日本食品進口的限制。中國海關總署這個月7號宣布將延長包括福島在內的10個縣都食品是進口的禁令，並且對來自日本其他地區的食品，特別是水產品加強檢測和監測的力度。中國是日本水產品出口的最大買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四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北京加強限制是因為中國政府以人為本。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星期三在給予美國之音韓語組的電子郵件當中表示，日本長期以來一直敦促中國當局依據科學證據取消對日本食品的進口限制，東京將會繼續努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向中國當局提出呼籲，並且以高度透明向國際社會解釋國際原子能機構報告的結論。救援人員星期五在印度西部恢復了對馬哈拉斯特拉邦山體滑坡生還者的搜索。星期三晚上較好的時候，暴雨引發的山體滑坡在瑞加德區的阿爾沙亞迪村造成了至少16個人死亡，有關官員說有75人獲救。當局表示可能有其他人以及屍體被困在廢墟底下。由於暴雨，搜索以及救援行動星期四暫停。官員表示該個鎮50座的房屋當中有17座是被埋在山體滑坡當中。最近幾個星期，印度各地異常的季風降雨造成了100多人死亡。澳大利亞國防部長查默斯發言人星期五表示，根據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建議，澳大利亞已經禁止了一家與中國有關聯的公司收購陷入財務困境的鋰礦商阿里塔資源有限公司。查默斯發布一項禁令說，禁止該間公司額外收購鋰礦商阿里塔資源有限公司的 90.1% 的股份，這個將會使到它的持股比例達到 100%。 一份禁令通知顯示，美國的該間公司的當地子公司澳大利亞公司亦都被禁止提出全資收購阿里塔資源有限公司的提議。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经济放缓究竟有没有帮助到美国去降低通胀呢？而美国投资中国高科技引发担忧的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启动调查。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英国军情六处首长说，最关注到中国担心北京数据陷阱及人工智能应用。英国情报部门的首长在捷克发表少有的演讲，指他们最关心中国在海外影响力，又担心中国处理自身及源自海外的数据的方法以及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会是未来的重大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情报部门军情六处首长摩尔话，这个情报部门投放在应对中国方面的资源比起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他又说，中国情报部门的资源和人员数量多，而且大量地在海外投放。摩尔指出，即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构成即时挑战，但是俄罗斯并不是军情六处的重点关注，对中国的更大关注反映了它的全球影响力。他又说，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中国十分明显地支持了俄罗斯，包括在联合国投弃权票，又重复俄罗斯的讲法，指控入侵是北约造成的。但是摩尔同时引述英国外相祁扎明四月那时的演讲说，英国坚守国家安全和价值，但同时又需要接触中国，因为没有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可以在忽视中国的情况之下处理得到。摩尔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政客网站在当地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活动，这个是他上任三年以来少数的公开讲话。他说，中国稳定感在有争议的范畴和地域扩大它的影响力，向一些国家提出十分进取、看起来 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合作条款，而最终的结果经常地正正就是这样。摩尔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国如何处理数据，他说控制和保护国民在保健或者基建方面等的数据对国家十分重要，如果将数据交到第二个国家，可能会危害国家主权，构成数据陷阱。他举例说，当中国向外国出售新冠病毒疫苗，条款通常是购买国需要分享疫苗接种数据。他说这个正正是应该令人担心的合作条款。摩尔又说，威权政府经常利用宣传和虚假信息隐藏他们真实的意图，而他们利用人工智能令到假新闻更加能向外传送。他说中国的优势在于他拥有大量的数据，同时中国又吸收了不少海外的数据，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学习所需要的。他说中国正在撰写的人工智能规条强调要真实、准确、客观和多元，他同意这些方向，希望这个会变成事实而不是只是口号。摩尔说中国政府并不会很担心个人私隐或者个人数据安全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控制资讯，防止敏感的真相流出。他又说我领导的机构和我们的盟友打算赢得掌握人工智能的道德和安全使用的竞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宣布针对四间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中国科技投资项目进行调查，议员对这些企业为中国的初创企业进行投资表示严重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美国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7月19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已经在这个星期致函纪元资本、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华登国际以及高通创投，要求这些公司提供他们对中国人工智能、半导体及量子公司的投资信息。其中高通创投为美国芯片大厂高通公司旗下的投资业务部门。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以及是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他们对这些美国风投公司对中国高科技新创企业的投资情况表示严重的担忧，并且将会针对有关的投资项目展开调查。议员表示，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消除了中国民用研究以及商业部门和军事以及国防工业部门之间的壁垒，这些做法确保了中国境内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不是真正的私营企业。他说美国风险资本以及是私募投股的投资对中国人工智能、量子以及半导体的投资直接是推动了中国的人权侵犯、军事现代化、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中国取代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努力。议员在给予这四家美国风投公司的信里面还表示，而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这个的调查将是对投资界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更加广泛的调查行动的开端。他说我们是需要仔细地看这些对中国具有战略优先意义的领域的投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将私营公司用于军事和军事的目的。加拉格尔仲表示，我们的担心这些资金对中国公司的一些投资可能会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建设技术极权监控国家，并且使到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持续进行，包括进行当中的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来自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声明当中就表示，美国人不希望美国资金及专业知识使到中共能够在可能的破坏我们国家安全或者美国价值观的技术方面取得进步。 美國人是希望國會同共同努力，確保美國人不會以任何方式資助主要競爭對手的軍事上咄咄逼人的行為，以及是侵犯人權的行為。議員在寫給紀元資本的信上提到了該公司對中國人工智能公司曠氏科技的投資，並且指出這家的公司支持了中國追蹤及記錄維吾爾人的做法。美國在2019年基於曠氏科技涉嫌參與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政策而將該公司列入黑名單，北京否認美國有關中國侵犯維吾爾人權的各項指控。議員亦都對華登國際提出了類似的擔憂。議員在信裏面指出，2015年至2021年期間，華登國際的人工智能項目投資有至少 39% 都是注入了中國的公司，其中包括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人工智能企業雲天麗飛，總部位於深圳，專攻研究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公司雲天麗飛仲曾經在2017年是獲得新疆安全優秀企業獎。議員在給予金沙江創投基金的信裏面說，他們投資了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公司，例如是專門生產人工智能芯片初創公司地平線機器人。在提供給高通創投的信裏面，議員就提到了該公司對中國自動駕駛新創公司眾目科技的投資，並且表示這項技術为中国推动了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之一。而此外，议员亦都指出，高通创投仲投资了2019年因为协助了中国政府新疆维吾尔政策而被美国列为是实体清单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在领英网站上，商汤科技标榜自己为中国科技部制定的首个智能视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创的新平台。据多家界的报道指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出台新的规定，限制美国对从事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的中国公司的投资。在星期三，加拉格尔和克里希纳莫提率领的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首次针对美国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政策邀请专家学者召开了一场二对二的辩论会。前商务部工业与外安全助理部长尼卡克塔尔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面，我们是通过了技术转让建设了中国经济，而不是投资我们自己的经济。中国在44项新兴技术当中有37项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军队比我们的发展更快，中国的核弹头储备亦都在迅速地增加。他在辩论会上主张与中国进行更加广泛的经济脱欧。辩论会上，与尼卡克塔尔有共同主张的队友为国际贸易律师德雷克，他亦都提出了建议，认为美国应该是进一步仔细审阅现有的对外投资系统。德雷克说，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投入资金到大窝里面？为什么我们一个美国投资人退休金仍然要拿去帮助中国在这些的关键领域实现他们产业政策的目标？这种的资本应该有任何对外投资机制当中得到检视。另一方主张与中国进行有限的经济脱欧政策的是为前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助理部长帕迪亚，以及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专家洛弗利。虽然主张以与中国进行有限度的经济脱欧，帕迪亚和洛夫拉亦都认为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上任之后的经济政策不利于双边经贸往来。他还指出，美国需要的不是收紧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而是要更加精准地为那一种产业进行限制。帕迪亚即是表示，我们应该将更多的重点放在那些更加困难的事情上，识别瓶颈技术，令到我们的盟友一起加入。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四日上午还会邀请拜登政府的国防、外交以及商务部官员出席听证会，讨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勒，以及是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肯特勒将会列席出席。而针对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战略再次接受议员的质询。 而預計美中貿易關係和先進技術出口管制等議題將會持續是兩黨議員關注的焦點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郭慧珊報導。
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美国通胀明显趋缓，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呢？有传媒和专家都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对原材料需求下降，这个正可以降低美国高企的物价，有助压下通胀。但亦都有专家指出，由于美中经济背后地缘政治博弈的实质，即使原材料价格下降，美国消费者恐怕难以感受到通胀的消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一，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的经济产出仅比是第一季度增长了 0.8%， 经济表现大幅度放缓，出口急剧下降，房地产萧条加剧，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与此同时，饱受高通胀及衰退双重困扰的美国经济却出现了软着陆的前景。上周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上个月年通胀率放缓至 3%， 同比 9.1% 是加剧降温。以该个指数衡量的通胀现时已经连续12个月是放缓。网络新闻媒体表示，中国的经济困境可以间接帮助美国降低通货膨胀。如果该中国的经济引擎继续低迷，它将会消耗更少的原材料，从而给予了大宗商品价格带来下行的压力。而大宗商品价格是美国消费者价格短期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实际情况是，至少第二季度中国出口的石油量非但是未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数据是提供商 CEIC 中国的表现，石油需求在4月以及5月分别同比增长了 25% 以及 17%。 5月份柴油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9%， 比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5月是足足高出了 40%。《华尔街日报》表示，这个的奇怪的模式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炼油商以及监管机构错误判断了中国复苏的力度以及全球能源市场，以为2023年初国内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驱动的需求范围。因此该个报道还说，一是中国经济在下半年迅速加速，目前看来是不太可能，一是就石油需求将会恢复到更正常的模式，拖累了全球的消费，并且可能导致价格下跌。7月17号星期一，由于投资者质疑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胃口，中国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数据导致了油价是当日下跌了 1.5%。 根据目前的中国数据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似乎预示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仍然会持续逆振乏力。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五月他在中国做研究，从政治上不活跃的普通人到各有部门工作的人，给他的普遍印象就是都是感受到了经济是放缓，似乎没有任何的戏剧性感恢复到快速经济增长的前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亦都认为，反正这个的结论就是这样，这个是大家不愿意花钱。你知道大家不愿意花钱的话，那你的经济就没办法发展，就是这么简单。虽然中国总理李强之前召开过多次的会议，亦都出台了一些刺激经济的计划，但是都未有奏效。现时外界是等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面是否是会释出重大的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张燕说，问题关键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不再能够提供经济增长。张燕认为他们有些是进退两难，他们希望摆脱房地产的驱动的投资，想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在做一些不支持这些目标的事情，比如是攻击，或者是这个词太重，但是肯定是阻碍了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几十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长远来看，这个因素都会导致了经济低迷。 陳朝輝說，中國政府現時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要怎樣是刺激經濟的問題，而是要提高大家信心的問題，就是讓大家花錢，就是這一件事。雖然美國反映通脹水平的消費者價格指數降到2021年的3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但是美國的消費者並未有感到太大的突破，因為截至6月的核心通脹數據，這個是反映食品及能源價格以外的所有因素，高達 4.8%， 距離美聯儲 2% 的目標仍然相去甚遠。張燕認為，如果經濟增長不是咁強勁，以至於不需要咁多嘅石油，亦都唔會從世界各地進口咁多能源以及其他類似嘅嘢，咁樣全球嘅市場嘅原材料價格可能會走低。張燕表示，毫無疑問，中國經濟放緩將會影響到所有嘅國家，佢可能會減輕大宗商品價格等方面嘅壓力，然後可能會緩解通脹壓力，從而使到美國更可能實現軟著陸。但是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陳朝輝就認為，美中經濟問題的背後實質是地緣政治較量的加劇，因此即使原材料價格下降，恐怕亦都難以使到美國消費者真正感受到通脹的消失。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現時的通貨膨脹剛剛好，就是因為這些以前中國便宜的產品相對來講少了，是先至造成。他說，如果按照單純的經濟原因，實際上大家應該是拼命地從中國買產品。全世界的通脹壓力這麼高，而中國還有這麼多過剩的產能，這個是非常之完美的結合。就是因為是在中國多生產，這個問題就差不多解決。所以說的說話就是，這個是政治問題，地緣政治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财长耶伦在这个星期表示，如果拜登行政当局发布预期的限制美国对华投资新规则，不会对两国贸易造成重大干扰，重点将会关注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我们正在仔细研究对外投资管控，它将会作为我们现有出口管控的补充，以确保我们涵盖了我们认为构成国家安全关切的技术可以转移到中国的所有渠道。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拜登行政当局预计将会在今年的夏季某一个时候出台这些的规则，重点关注半导体、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他还补充说，这些的措施是范围将会是狭窄的，并且是不会是广泛影响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广泛管控，或者是在他看起上来不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耶伦在2023年7月17号星期一在印度甘地纳格尔举行他代表全球最大经济体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的间隙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言论。耶伦表示，他已经同中国官员就这些规则进行了交谈。他说，他是试图向中国同行解释的，就是我们愿意望是让美国的这些政策明确以国家安全为重点，透明而且范围狭窄。我们并不是试图扼杀中国的经济进步，我们拥有并且希望继续保持深厚的经济联系。耶伦用谨慎的措辞是暗示，有关是否发布对外投资规则最终决定还未作出。拜登行政当局过去两年努力阻止中国获得某些的技术，而美国多年来一直是努力阻止某些的中国科技公司参与 5G 宽带系统等重要基础设施，这些的做法激怒了中国。
最近，拜登行政當局已經採取了措施，阻止中國公司購買尖端微芯片，以及他們的製造的設備。這些政策導致了中國指責美國的目的是阻止中國的經濟進步，以防止中國在全球經濟以及國際關係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耶倫發表最新評論之後，中國又重複了這些關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一是在記者會上就美國即將出台的限制發表了評論。毛寧說，中方一貫反對美方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化、武器化。中國認為對正常技術合作以及是經貿往來人為設置障礙的做法違反了市場經濟原則，擾亂全球產供應鏈的穩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他還補充說，希望美方將會拜登總統無意對華脫歐，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無意圍堵中國的承諾是落到實處，為中美經貿合作創造良好的環境。耶倫在星期一的評論當中強調，拜登行政當局希望改善中國的關係。他說，我們如今在中國有一個我們需要建立關係的經濟團隊，我們需要讓我們的關係返回到更為穩定的狀態，為它設定下限，並且試圖推動我們兩國之間的總體理解。在討論到美國限制流向中國的對外投資的背景之下，有越來越多的證明據表明，中國經濟遇到了困難，經濟增長已經大幅減緩，人民幣對其他的全球貨幣的幣值一路下跌。星期一，北京公布的官方數字表明，從2023年的第一個季度尾到第二個季度尾，經濟只是增長了 0.8%， 這個增長率遠低於預期。而另外，亦都在這個星期，風雨飄搖的中國房地產開發巨頭恒大集團披露，在2021年和2022年，該個集團損失是超過810億美元，而且仍然有價值3400億美元的大材料供應商，要是好幾千名為從未建造的房屋預先付款的中國人的大約1400億美元。恒大集團已經成為了中國深陷困境的房地產行業的一個象徵，該個行業已經是債台高築。耶倫在星期一的評論當中提到了中國的經濟困難，並且表示存在著一些中國經濟減弱對世界各地造成影響的一些危險。耶倫說，中國的增長速度慢於是新型冠狀病毒解封之後的預期，消費者的支出一直是相對疲軟，看上來消費者更加關心的是重建他們的儲蓄緩衝，所以增長一直是緩慢。同時你要知道，中國的年輕人失業率是相當之高。他說，他預計中國的經濟增長減緩只會是對美國造成很少的影響。耶倫表示，各國的確是依靠中國的強勁增長來推動他們自身經濟的增長，特別是亞洲國家，而中國增長緩慢有可能對美國造成某些負面的溢出效應。他說，我們的增長慢下來，但是我們的勞工市場依然是相當強勁，耶倫不預期會出現衰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佛華盛頓報導。
專家表示，預計南韓將會跟進上個禮拜在雅加達舉行的東盟峰會上所發起的與中國改善關係的談判，但很少人預期導致兩國裂痕的外交和戰略壓力會大幅減少。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重啟的外交接觸目的在於緩解北京對首爾與華盛頓更加緊密關係的不滿所引發的雙邊緊張局勢。中韓之間的會談亦都是在華盛頓向北京作出希望是管控競爭風險的外交姿態之際進行的。南韓外交部長朴振和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王毅上星期五在雅加達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期間舉行了會晤。南韓外交部星期二發表的一份聲明說，在45分鐘的會晤當中，兩個人就高層交流的重要性達成一致，並且決定促進各層級的雙邊交流和溝通。他們的會晤在中國駐南韓大使邢海明是警告首爾不要在中美競爭之間下是下錯賭注之後舉行。邢海明仲敦促首爾停止與中國脫歐。分析人士說，只要北京支持平壤，首爾重置與中國關係的努力就可能會很困難。前美國國務院官員李維亞說， 虽然南韩已经开始战略倾斜，偏离了此前与中国的关系，但是首尔继续有兴趣与中国保持适当平衡的关系。李维亚有著与北韩谈判的丰富经验，他是为此他预计南韩将会继续是寻求与北京良好的关系。即使南韩是寻求与那些是与他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建立更加密切、更加强大和更加合作的关系，其中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美国之音的韩语组联系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就朴振在雅加达与王毅的会晤要求是置评。中国驻美大使馆推荐阅读北京官方《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上星期六报道，王毅在会上向朴振是建议双方应该重建互信，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首尔不应该受第三方影响。近几个月以来，首尔一直是向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靠拢。五月份，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多位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晤。在会议上，七个最富有的国家宣布他们将会采取统一的措施，将他们的各国的经济去风险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们认为中国从事恶意行为。乔治布殊政府期间与北韩进行六方会谈的特使迪长礼说，中国希望改善与南韩的关系，因为他们意识到在首尔和华盛顿之间挑拨关系是很困难，因为尹政府决心与美国在延伸威胁和加强联合军事演习方面合作。南韩和美国星期二开始在首尔举行的首次核磋商小组会议，讨论针对北韩导弹和核威胁的联合核反应。这个的政策是被认为是延伸威胁。联合核机构的成立是在尹锡悦四月份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的。美国和南韩在星期日与日本举行了三边导弹防御演习。这次联合演习是在北韩在7月12号发射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举行。美国星期二向南韩派遣了一艘的核弹道的潜艇以展示武力。南韩军方说，当地时间星期三，北韩疑似试射了弹道导弹。日本表示，北韩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似乎都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在讨论北韩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问题的时候，中国支持平壤在进行导弹试验方面的长期立场。北京表示，北韩是受到美韩军事演习的威胁。在2018年到2019年担任美国驻首尔大使馆临时代办兼事团副团长的罗伯特·拉普森是表示，如果首尔和北京在雅加达会晤之后定期举行会谈，这个将会是一件好事。但他说，他仍然怀疑他们是否会采取后续行动来到实现双方声称他们想要的结果，也就是将双边关系重置到更加积极的轨道上。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尼的报道。
先前睇似飞黄腾达，犹如火箭般飙升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失踪，三个多星期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先是说他生病，然后再顾左右而言他死活亦都不肯讲，突然不见踪影，秦刚的情况是怎样，下落是怎样，世界传媒纷纷报道这种世界奇景，并凸显中国最高统治者习近平对秦刚的提拔重用，同埋习近平治下的当今中国的基本信息不透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原本好似受到重用而且工作忙碌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突然间失踪，而且失踪三个几星期至今不见踪影。世人不知道秦刚是否会复出，或者就此永远失踪或者失宠。中国官方对此并没有提出解释，或者提出一些官方亦明显不好意思再坚持或者重复的解释。中国媒体集体对这件事一直装聋作哑，不报道不评论。这种景色在很多观察家眼中似乎是完美地展示出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一直所宣扬并且强调的复杂的中国。中国究竟有几复杂，几令人感觉难以言说呢？ 美国专门报道工商新闻的彭博社7月18号发表的一则新闻标题，在一部分观察家眼中可谓被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的或者全部的答案了。这个新闻标题是中国外长神秘地消隐，助长了人们对黑箱的忧虑。彭博社的这一则新闻说，在围绕秦刚状况的信息真空出现之际，中国因为缺乏信息透明而面临日渐增加的审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就限制了公众获取公司数据、法庭文件、学术刊物，并且突袭搜查为工商企业服务的专家网络，损害了投资者评估中国经济状况的能力。在星期一，是被外国记者追问秦刚下落以及中国外长职位成为空白是否影响中国外交部的运作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声言，外交部一切运作正常。对毛宁的这种讲法，不单止彭博社或者其他世界媒体显然不相信，而且中国体制内亦有人不相信。彭博社的报道说，是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包括联合国大会和20国峰会就要在9月举行之际，中国还有不够两个月的时间要明确解释要派哪个在国际舞台上做首席代表。今个周末，中国国营报纸《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写到，有些事情人人在讲，但不能够公开讲，需要在保持运作和尊重公众知情权之间有一个平衡，透露相关信息有助于改善官方的公信力。胡锡进并没有提到秦刚的名字。作为公务繁忙、好似非常受重用而且非常工作积极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突然间原因不明、莫名其妙地失踪3个多星期，至今不见踪影。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国家主席习近平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当今中国。因此，秦刚的失踪被世界媒体理所当然地和当今中国总体状况和习近平联系起来。美国网络新闻杂志石英在7月18号报道说，秦刚是中国最有权力的外交官之一，仅次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秦刚在中共党内职位迅速上升，并且因为他的处处逼人的外交风格获得了战狼称号。现年57岁的秦刚去年在担任驻美国大使只是17个月之后就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显示出他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密盟友。或者秦刚真是生病，之前亦有中国高官无预警地消失，然后在几个星期之后复出的事情。习近平主席2012年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前就神隐了2个星期，在去年的9月习近平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了超过一个星期，促成了中国政变的谣言出现，然后习近平又打破惯例获得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任期。秦刚的消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顾左右而言他，中国媒体整齐一致地不承认、不报道、不评论。这种局面不单止引起国际媒体注意，亦引起中国公众的好奇。石英杂志报道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中国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百度上的秦刚搜索在1个星期之间猛增 5000%， 而同时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提到秦刚消失的帖子全部被删除，但是留言部分依然残存着种种的猜测。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一则7月13号发表的帖子提到美联社一篇报道秦刚生病的新闻，在留言评论区一个用户7月17号就发文说，秦刚外长情况怎样呢？他没露面好长时间了。有人就跟帖说，刚刚有一个帖子，但现在已经没了。再有一个用户跟帖发出告诫就说，再讲我们都要得到404，也就是帖子消失不见的待遇。秦刚的突然失踪发生在同胡锡进与环球时报所热衷宣扬的复杂的中国。他的复杂表现包括中国不透明的政治和不透明的舆论管制。秦刚的无预警失踪以及长时间失踪之后，官方迟迟拎不出一个似样的讲法。这个局面被观察家普遍认为是中国政治不透明的症状。另一个症状就是秦刚消失的消息不单止不见于中国的任何新闻报道，而且中国网民的议论亦被严密控制。 就网络舆论控制来讲，中国当共常用的手段包括先放后封、封与放交替或者全面封杀。据英国卫报在7月18号发表的报道注意到，中国当局对有关秦刚消失的网络舆论和议论的耐人寻味的处理，这个就是对他大部分实行封杀，但亦有评论似乎被有意放出来。报道说有些评论被网管当局忽视或者是放行。一个网民星期一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写到，外交部记者会对老蠢的下落不置一词，即是说他不在这里是因为健康原因，这就必然使人感到怀疑。其他的用户就一些没有得到证实的秦刚消隐的消息是作出了猜测。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报道经济、政治和国际新闻》的报纸《意见报》在7月19号就对这个总会了秦刚的失踪所展示的当今中国状况。中国外交负责人自6月15号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他究竟是生病还是说被习近平制裁呢？如今谣言四起。中国的近邻和中国经济关系密切，而且有持续不断的领土争议的日本亦对秦刚的失踪非常关注。在7月19号日本主要报章朝日新闻的报道说，截至7月19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已经连续24日一反常态行踪不明。中国外交部说是健康理由，但亦有谣传说秦刚有其他问题。秦刚为习近平国家主席所器重，被认为是作为中国外交的面孔获得提拔，因此秦刚的消失受到密集注意。日本另一间主要报章《读卖新闻》在7月17号的报道说，香港《星岛日报》7月10日报道秦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养病，台湾就有报纸报道秦刚因为女性问题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斗擦贪污腐败的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这两种说法目前都真伪不明。7月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发出询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以不了解情况作答。截至目前，中文互联网上以及台湾的报纸流传很多秦刚和某名女子有婚外情的有声有色、有名有姓的讲法，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日本主流媒体都会被传播这个传闻。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云南省的沙甸大清真寺面临拆改，几日以来当局已经在大寺周边围上了两米咁高的铁皮墙，并且架起了高耸的吊车。清真寺大门已经锁上，不准穆斯林进入礼拜，未有特别许可的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施工现场。目前当地除了增加很多警察执勤巡逻之外，更有大量的武警驻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发自澳大利亚的报道。
沙甸大清真寺位于云南省个旧开远蒙自三市的交界处，始建于清康熙23年1864年，总占地面积约2.1万平方米。1975年的沙甸事件中，该清真寺被毁。1981年沙甸事件平反之后，沙甸清真寺被重建。2005年，为了满足礼拜民众不断增加的需求，当地民众自筹资金对沙甸大寺进行了扩建。沙甸是中国著名的回族经济强镇，当地有大型的原生加工冶炼企业。沙甸有穆斯林的历史超过了600年，回族占全镇人口的92%。沙甸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有很多的美称，例如文化之乡、东方小麦家，这里诞生了很多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代表人物有古兰经中文的翻译者马坚教授、古兰经学者林松教授。观察人士原本预期，如果中国当局对沙甸大清真寺进行强拆，势必引起规模巨大的民众抵抗，因为50多年前的沙甸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民众反抗强权取得胜利的代表事件。云南沙甸纳加营回民穆斯林是元朝明朝时期军人的后裔，文化底蕴深厚，处事刚烈强悍， 但是现在当地穆斯林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没有遇到任何反抗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就在沙甸大清真寺周围快速建起了铁皮墙，准备实施拆除沙甸大寺标志性的拱顶。旅美穆斯林文化学者马叙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惯用的手段去欺骗民众同意政府拆毁清真寺拱顶，而民众为什么会同意，有几个大背景的。第一，在拆除沙甸清真寺拱顶之前，先拆除云南通海纳加营清真寺的拱顶，中共的强拆在纳加营受到大规模的抵抗，但最后并未保护住清真寺拱顶。中共向纳加营派遣了几千的军警便衣打压民众，之后更加是大规模的搜捕民众，这个实际上都是在向中国穆斯林，尤其是沙甸穆斯林警告，边个要反抗强拆，坚决严惩。第二呢，民众是一个叛逆的时代，当国家恐怖主义在横行霸道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是不接受弱者反抗的，这是一个极端扭曲的社会文化造成的。在中国，任何民众反抗强权都会被冠以恐怖主义，而当国家恐怖主义界定的恐怖主义被滥用的时候，无数的悲剧已经在中国不断上演，民众已经失去了抵抗强权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础，这个不是事实本身失去合法性，而是在这个反恐时代的背景之下，全世界扭曲认知所造成的。任何残暴的政权都可以欺压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而民众的任何反抗都会被定为恐怖行为进行制裁，在这样中国的集权洗脑的社会中更加是这样。在讲到中国政府拆除所有清真寺拱顶之后，是否会按照他们所承诺的保留住伊斯兰经文学校史？马叙先生说，云南从2014年开始推行的两清运动已经很清晰地告诉世界，伊斯兰经文学校是不会被保留的。中共这次全国范围内拆改合并清真寺的长远核心目的，就是要瓦解穆斯林的信仰，要将过去穆斯林的所有社会组织结构进行瓦解，最终实现同化。马叙先生指出，在强权摧残大众的信仰和文化，在游论弱势普通民众，在进行文化种族灭绝的大背景之下，中共拆除清真寺拱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要拆除的就是穆斯林心中的期盼，消灭穆斯林为正义而挺身的勇气，最终两三代之内在中国彻底跟随真正意义上的穆斯林。沙甸当地民众纳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武警已经进驻沙甸成两个月了，这几天更加多，政府在教学区的操场临时搭建了礼拜点，告诉我们听可以在这些礼拜或者是去其他的清真寺。之前纳加营反抗强拆损失很大，几十人至今还没有放出来，都是按照寻衅滋事罪拘捕的，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需要几耐才拆改会完成。群众看到满街都是警察、便衣、防暴车，以及突然之间出现很多陌生人，心里除了恐惧，剩下来的都是对现状的无奈。政府未有解释给我们听，清真寺很快就被围起来了。另一位当地马女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大家都不同意拆除清真寺拱顶的，但是人家要强拆，而且有钱有势的人已经不出来讲嘢了，普通老百姓又怎能够做任何的嘢呢？政府两年前已经开始准备改造，派人逐家逐户走访做思想工作，通过威逼利诱让大众签了拆除拱顶的同意书。根据沙甸当地民众观察，现在沙甸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见到云令牌的警车，一些大型宾馆酒店已经住满晒，不接受私人订房。流亡美国的人权活动人士维吾尔学者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1975年的沙甸事件是中共政府对伊斯兰信仰、对清真寺的践踏和亵渎，导致沙甸穆斯林群众进行绝地反抗，由此沙甸成为了近代在中国殖民统治下穆斯林反抗集权的典型事件，令人看到 穆斯林為了信仰的獻身精神，所以近期很多人希望能夠看到沙甸清真大致通過當地民眾的反抗，最終能夠保住，不會被拆改。伊利夏提指出，中共政權有一個改變的，不能夠被忽視。1975年的時候，中國是一個落後的集權國家，在技術、經濟、教育等方面都處於很落後的狀態，而今天的中國是一個高科技集權政府，在習近平執政期間更加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提升。他接著說，譬如中共的監視已經落實到針對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的監視，只要你有手機、家裡面有電器，大眾的一舉一動都是在他們的網絡監控之下的，所以這種無孔不入的監控之下，大眾已經變得不知道應該信哪一個了，不知道自己和別人的交談是否被監聽，不知道應該在什麼地方說話，聯絡一個人是否安全。在這種大背景之下，再現1975年這樣有組織的反抗活動的難度是巨大的。中共一開始以為依靠他們現在這種出動大量軍警進行鎮壓的方式，可以將普通百姓震攝住，因此他們在上個月先以納加營為試點進行強拆清真寺拱頂，遭到當地穆斯林奮起反抗，雖然最後當地百姓幾百人被無辜關押拘捕，但中共的這種仇恨讓全世界更進一步看清楚他們的邪惡，所以在沙甸中共轉換手法，用另外一種方式對付民眾，亦就是全面出動工作人員走訪當地每個家庭，擴大監控範圍。一種監控系統的作用就是發現一個人有組織能力的，甚至有這種聯絡組織群送諗法的，被全部控制起來或者進行隔離，使到他們沒辦法跟其他人聯絡，沒辦法將信息傳送出去。當地人生活在極度恐懼中，一種恐懼使到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抵抗心有餘而力不足。哈佛大學的魯斯蘭·尤蘇波夫博士從事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問題多年，在沙甸事件和沙甸穆斯林方面的研究是國際上首屈一指的專家。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尤蘇波夫博士強調，沙甸這座清真寺對於中國穆斯林是很重要的，這座清真寺的前身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徹底摧毀，現在的清真寺是後來政府批准重建，而且是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對穆斯林的暴力鎮壓羞辱之後，中國政府批准重建的第一座清真寺。這座清真寺象徵一個新的階段，即中國政府和穆斯林社區關係的和解。尤蘇波夫說，在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多元文化主義和多元文化政策背景之下建造的這座清真寺是多元文化時代的標誌，而今日中國政府拆除清真寺拱頂，亦都是向大眾表明當地人的情感、地方歷史、過去所允許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經不再重要了。當前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重要的是在意識形態上要同化，所有文化都要傾向於與中國漢文化融合，傾向於以強硬的方式去處理民族之間的差異。沙甸當地人向尤蘇波夫博士傳來的消息稱，中國政府知道會有抗議強拆的活動，如同在納加營一樣，在過去一個月裏面，中國政府竭盡全力確保這類事件不會在沙甸發生。這種事件發生對中共的國際形象極為不利，同時這種事情發生的地方官員往往會受到上級政府的懲罰。尤蘇波夫對美國之音說，據我了解情況，當地政府已經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安撫當地民眾，其中之一就是出資搭建一個新的禮拜場所，第二就是在政府官員和清真寺管理委員會接觸中許諾政府將會承擔任何清真寺需要維修方面的花銷，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地政府在展示這樣一種形象，即清真寺的改建或者拆除只是政府對社區所做的眾多事件中的一件，政府所做的這些表面受禮的文章大大降低了民眾對當地政府不滿的看法，從根本上這個是關於社區權力關係意識形態的重構，但它看起來是政府在花大量的資金進行修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柯林發自澳洲的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